禽兽云飞软动啊，这是讲畜生。三恶道说了地狱，说了畜生，恶鬼道在当中，当然就包括了啊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呐、啊。那么这三恶道从哪里来的？恶念、恶行所感的，所变现出来的。这个事情也是真有啊，不要以为这是假设的啊，是人们的幻想，那就错了。民国初年，章太炎老居士在世的时候，章太炎是民国初年的国学大师，知道他的人很多，读过他的文章的人很多。他的女婿朱金洲老居士晚年在台湾度过，我认识朱老居士的时候，他是71、72岁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才20几岁。他老人家圆寂的时候，好像是91岁，在台中圆寂。他跟李炳南老居士同年。那么我学佛，他帮助我很多。他讲他老月障的事情。那时候想讲故事讲给我们听，以后他写在书上啊，他有一本那个八大人觉经典讲记，里面这个故事写在里面啊，诸位将来有机会能看得到的啊。章太炎在世得罪了袁世凯啊，袁世凯那个时候做大总统的时候啊，怎么得罪他呢？就是不肯骂他，袁世凯很坏呀，人家都骂他，他不骂。你要问他为什么不骂，不值得一骂。这个话呢，就传到袁世凯，袁世凯听得非常生气，也没有什么罪名啊，这有什么罪名啊？是，但是把他抓去了，监牢狱里头关了他一个月，关他一个月。他说他从监牢狱出来之后啊。也就遇到了鬼了啊，做这个东岳大帝的判官，他说到晚上就小鬼啊抬了个轿子，那时候还坐轿子了啊，抬轿子来啊送他就上班。到第二天早晨啊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我们大陆上鸡叫的时候啊，这两个小鬼又把他抬回来送回来。他很辛苦啊，日夜都不能休息，晚上要到阴曹地府上班。但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但是那个时候朱金洲老就是对这个事情都不很相信啊。他说确实他晚上睡觉跟死人一样啊，摇都摇不醒的啊，叫的普通一般人你叫他的时候他会醒过来，他不会醒的啊，一定要到第二天早晨他才会醒过来。确实他就上班去了啊。所以有一天呢，他就试试看，他说我来试试看了，写个请假条，请一天假看看行不行。他就用黄纸啊写了个假条，在门口就把它烧掉了。哎，果然那天晚上啊，那小鬼没有来啊。东岳大帝管五个省，管五个省里面这些生生死死啊，他都管啊。他也常常把这个阴间里他所看到这个事情啊，给一些朋友们说啊。大致上来讲呢，这个阴间跟我们阳世 很相似啊。不过唯一一个现象就是阴间里面看不到太阳啊，天气永远是阴天啊，见不到太阳，也见不到月亮星星，都见不到啊，寿命长啊。他在那里见到还有唐朝宋朝的鬼来见到的，因为他是个读书人呢，读到古人的文章到那里都见面了啊。所以鬼道的寿命比人间长。那么他有一次就想到什么呢，这个地狱里头，这个地狱里有一种刑罚叫炮烙啊。炮烙是什么，是铜柱啊，把它烧红了，人就抱那个柱子。他说这个刑罚非常残酷啊。他也就发了个慈悲心啊，给那个东岳大帝建议，能不能把这个刑罚废除啊。东岳大帝听了也不说话，就跟他说，你去看看，你到现场去看看。说好啊。东岳大帝派两个小鬼带他到现场去，他走了很远，小鬼告诉他到了，他看不见，所以这一下才想到佛经里面所讲的业力变现的啊，他自己本身没有这个业，见都见不到，这才明了啊。所以地狱，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只有两种人能见得到。一种人是有业力去受罪的，这地狱从哪来的，业力变现出来的啊。你没有这个业力，在面前也看不到这个。第二种呢，菩萨要到地狱里面度众生，菩萨能见到啊，普通的人决定见不到啊。所以这个是晓得，这个色不单是地狱道啊，六道十法界都是自性变现的境界啊。真的像华严所说的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啊。啊，大乘经上常讲啊，这十法界一真庄严从哪来的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这是佛法宇宙的来源。一句话给我们交代的很清楚很明白啊。譬如世法牢狱，居苦即行，这是比喻啊，是在讲比喻，是比喻个方法啊。这个地狱像世间的牢狱一样啊，你犯罪了，判了刑罚了，关到监牢狱去了啊。现在监狱里面刑罚少了，从前监狱里头啊，用刑用得很重，是巨苦即刑。浑身命尽，这个浑身命尽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人的灵魂，随罪去向啊，随着他再生造作的罪业，自然变现出这个境界，他要去受这个果报。所受寿命啊，或长或短，这个寿命的长短，也就是他受罪的那个期限啊。他受罪是受的长，或者是受的短，都是由他前生所造作的罪业的轻重。啊，他造的轻，他所受的这个罪就短； 啊，也就能凿出来。造作得很重，那他受的罪就很长。啊，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。佛常说，信佛众生三无差别，这个力量是相等的。佛能不能救这些众生呢？佛没有能力啊，但是佛知道这个原理，佛晓得方法啊，有缘遇到佛法，你能够相信，能够依照这个方法去做，纵然堕地狱也能够立刻超出啊，怕的是你不肯相信，不肯回头，那就没法子啊，那这个罪业就很重啊，而且很长。相从共生，更相报偿，这句话就是冤冤相报，互相的残害，让我未尽，终不得理，辗转其中，累劫难除，难得解脱，痛不可言。这几句说明了卧道里面感受极苦的状况啊，你的罪没有受尽，你就没有办法出来。地狱罪受尽了，到恶鬼道受罪，恶鬼道受尽了，再变畜生去还债。啊，你过去杀害的畜生，你今天以命的时候就偿，欠命的还命啊，欠钱的还钱。啊，你如果真正把事实看清楚了，那么你就真的明了。我们在这个世界，人与人之间说哪个人占了便宜，哪个人吃了亏，没这个事情，绝对没有啊！为什么呢？后来有报偿的啊！我这一生侵占了别人，来生还要还他啊！俗话常说，吃他半斤啊，还还他八两啊，因缘果报丝毫不爽。佛眼睛里面看得清清楚楚啊，告诉我们的痛不可言啊，这世间人愚痴迷惑颠倒，造这些罪业，天地之间自然有事，这个就是说明因果不虚，必有报应啊！这个报应是自然的，没有人主宰啊，不是佛菩萨在做主，也不是上帝，也不是阎罗王啊，自自然然感召的啊，像我们常讲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，人心底很厚道很善良，他做的梦是好梦啊，心胸险恶下则做的梦的是恶梦啊。那么这个境界从哪里来的？不是别人变现给你，是自自然然而有的啊， 这个六道里面的果报就像这个样子，虽不及时报应，善恶会当归之。啊，我们现在正在造五业造善业的时候，果报没有，现在没有报啊，现在没有报啊，过一个时候就报了。啊，所以看的你造的这个心，你造的这个行，如果很猛很强烈，果报这一生就看到，晚年就看到。啊，如果不是很猛很强的，果报在来世。啊，所以像了凡居士那样，他知道这个命运是自己造的，啊，自己可以改，他就对于善特别加强。那么他的善的果报不要到来生，这一生就现前了，他就得到这个好的果报啊，善恶都是一样啊。如果我们真正知道啊，可以去断恶去修善啊，就能改变我们晚年的环境啊。这个是真正智慧呀，真正的聪明。我们再看底下一段，下面一段呢是讲道恶啊，前面是讲杀生恶，这个再给我们讲偷盗恶。其二者，世间人民不顺法度，法是法律。这个度啊，是戒度，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，就是礼节啊。礼是有节度的，不能超过，也不能不到，它有一个标准，像这个度量衡一样，它有标准啊。法律啊，就是我们生活规范的标准，他不遵守法律，这就犯法了啊。摄影骄纵，任心自私啊，这就讲的时候呢，超过了法律，超过了道德，这就是造罪业了。道恶范围非常广泛啊，不仅仅是指我们去偷盗别人东西啊，这当然是道。佛家讲的道是不逾矩，这个物有主，主人没有统一，你把它得来，这个叫道。这个得来的方法很多，或者是主人自己亲自送给你的，但是不是他甘心情愿的，那也叫道啊。你是用其他的方法逼迫他，他不能不给你送礼，不能不来贿赂，绝对不是他甘心情愿的，这通通叫道啊。所以他的范围啊，就非常非常之广了。下面给我们举几个例子。居上不明，这个上是领袖啊，啊，在从前是帝王，现在是国家的元首，如果他糊里糊涂的，在位不正，这是讲他的官僚官员啊，贪赃枉法啊，心术不正啊，不是为老百姓谋福利啊，啊，想尽方法榨取老百姓的劳力财物来供养自己， 这个是大道啊。现人冤枉，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就很多了啊，现实不论，在历史上看到很多啊。为什么要陷害他呢？为了要夺取他的权位，夺取他的财富，夺取他的眷属，通是盗行啊。损害忠良啊，这通通都是盗业，心口过意，这就是口里说的跟心里想的不一致。啊，心里想的是夺取对方的利益，啊，口里面用一种欺诈，这种方法。机为多端，啊，这个机为是指他的用心，啊，机心诡诈了。中悲中外更相欺狂，尊是尊长，啊，欺骗尊长。这个尊长都有产业嘛，希望自己得到，用种种方法欺骗他。悲是下人，中是自己家人，外是自己家里以外的人。换一句话说，无论对尊对悲对家人对外人，通通欺骗啊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诚慧愚痴，女子后继，余贪多有，利害胜负，借分成仇，破家亡身，不顾前后啊！这把因果都说出来了。用这些不正当的心理、不正当的手段，试问你得到的是多少呢？你能够占有几时呢？他没有考量这个事实。如果考量这个事实，自自然然他就放手了，就不肯去做了啊。要知道得来的很有限，而且得到的一定是命中所有的，命里没有的偷不来呀。那个小偷今天偷了多少东西，命里有的，你命里没有，你去偷偷看，你看你偷了还偷不来。冤枉啊，真是冤枉啊。那所以古人讲啊，君子落得做君子，小人是冤枉做小人。你用什么手段得来的，通是你命里有的啊，命里没有的你决定得不到，只是造罪业而已啊。命里有的当小偷当强盗的，他一样享福，没有被警察抓去啊。命里没有的才偷一点马上被抓去了，就去做监牢狱了，命里没有嘛。这个东西不是管运气好运气不好，不是运气的事情，是你命里头有没有啊。 你能想多久啊？凡是用这些不正当手段，无论是得来的财富、地位，都不能保持长久。它不是从积功累德上得来的。积功累德可以保持长久。用这种这个极为奸诈所取得的，都保持不久。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，这都是非常非常愚痴、迷惑颠倒，自私自利，女子后继，他的心里所想的都是自利，都是自私自利，欲贪多有，贪而无厌了。厉害是讲他所得到的，胜负是他的骄慢心的流露。样样要胜过别人，在地位上、在财富上、在种种上，他要超胜别人，这样自自然然与许许多多人呢结怨结仇。为什么呢？伤害别人太多了，伤害别人太深了，他的福报享尽，后面这个苦报就现前了，破家亡身，我们所谓是家破人亡，这是痛啊，花报啊，不顾前后，这个前后是前因后果，他不晓得前因后果啊，所以他敢作敢为，到国报现前呢，后悔来不及了。富有间隙不肯施予，这在世间人也常见的啊。富贵人呢，吝啬、兼贪，不愿意帮助别人。爱薄贪重，辛劳辛苦，这是形容我们中国俗话所说的守财奴啊。一生当中啊，把这个财务看得太重了，不会运用他的财务来修福啊，来积德，他不会啊。而且是财务多了的时候，因为他不会运用，反而造了很重的罪业。所以辛劳辛苦啊，操心如何保护财产不失掉，如何保护财产不变质，实在讲通通都是错用了心啊。为什么呢？他寿命有限 这能带走吗？一样也带不走啊！啊，大限到来，全是别人的，没有一样是自己的。啊，这个就是他迷惑。啊，如是至境啊，无业随者。啊，到他命中的时候，一样带不走，没有一样呢跟到他走的。啊，只是古德常讲啊，万般降不去，唯有一业随身呐。啊，你一生所造的善业恶业会跟着你走的。啊，这个世间一切功名富贵财物是你一样的带不走的。啊，真正觉悟的人，真正聪明人，要晓得带得走的，我要好好的修它，我要珍惜它。带不走的，不必理会，不要在这些事上多费精神呐、啊，这错误的。善恶祸福，追命所生，或在乐处，或入苦毒。这是说你一生修善积德，你所得的是福报，你一生作恶多端，利己损人，你必定得灾祸。啊，这个业力啊，一定支配你。善人生在乐处，得人天福报；恶人一定入三途。苦毒就是指的地狱、恶鬼苦，地狱毒啊！啊，苦毒是指三恶道。又或见善憎报，不思目及，常怀道心，希望他利，用自共结，消散福趣。那么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道业，往往我们疏忽，嫉妒嗔恨，经过佛这么一提示，我们仔细去思维一下，确实也是道心。啊，为什么会嫉妒呢？不愿意看到别人比自己好，这个就是不正常的心啊！啊，希望别人都不如自己，都是属于道心啊！这见到善人，见到善事，心里面不欢喜，或者加以回报，啊，加以批评。如果是个善人，那他的态度就不一样了。善人见到善人，见到好事，他生欢喜心，啊，不但欢喜，而且他知道随喜功德，啊，所以说尽心尽力就帮助他成全他，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一个善人在这一方是这一方人的好榜样，善事 必定能够利益大众。啊，成人之美呀，就是成就自己的德行。啊，那么换句话说，妨害别人、障碍别人，正是自己在造极重的罪业。啊，常怀道心，啊，希望别人的好处啊，来自己来受用。啊，受用完呢，再想办法去找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享受现成的，这就是属于道心。神明克之，终如我道，自有三途无量苦恼，辗转其中，每一劫难除，痛不可言。这个地方所讲的神明可知，啊，这个字念破音字，啊，不念实，念智，啊，念智，智就是记载的意思，啊，跟这个言字边呢那个志愿的志是一个意思，啊，古时候这两个字通用，啊，那么这个神明就是讲的天地鬼神，你造作的善恶，天地鬼神那里有记载呀，啊，啊，这是说这个事情。那么天地鬼神是不是真的有记载呢？真的有，啊，这个不讲。我们在《高僧传》，是哪一位法师我记不得了，神僧传里头也有，他那个神通啊，真的是不可思议啊！但是遇到一个秀才啊，这个秀才嘛会写文章啊，啊，大概是写的总是对于世间善人的批评啊，恶意的回报，也是泄愤了，泄完之后就算了，就烧掉了。遇到这位法师，这个法师就跟他讲，你心术不正。他说你怎么知道？他说我知道，你从前写过这些什么东西，他就死都不承认，不承认，从口袋里摸出来给你看，是不是这个？吓死我了，是不是？还在呀，这是明明烧掉的时候，他怎么从他口袋里摸出来？所以说实在话吧，我们的一举一动、起心动念呢，就像那个电脑里头，通通有记录存在啊！啊，不是天地鬼神呢，他去记呀，他们有办法看到我们的档案，我们的档案上全都有啊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起心动念，佛给我们讲，阿赖耶识就是档案，档案库啊。啊，不但这一生的，过去生生世世，通通在那里头啊。这阿赖耶识叫藏识，藏叫仓库一样。啊，所有一切资料，通通在那个里面。有能力的人会把那个档案打开来的时候，咱赖也赖不掉啊！这是佛法给我们说出这个原理啊！所以通常这个世间法里面讲啊，阎罗王那里有生死簿啊，啊，阴曹地府有业尽台呀，啊，这些都不是虚妄的啊！如果我们很冷静地去想想啊，是非常可能啊，可能它 是事实，不是一个虚构啊。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就要健身啊，真正修行在哪里修行呢？在起心动念之处啊，不许可有一个恶念啊，念念利益众生，绝不侵害众生，绝不伤害众生啊，这才真正成就自己的大德，这深明可耻啊，纵如恶道啊，最后必定是堕三恶道啊。三恶道从哪来的呢？是自由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。这句话跟前面讲的天地之间自然有失是一个意思啊，言语上说的不一样，意思境界完全相同啊。辗转其中累劫难除，这就指恶道的循环啊。地狱道最受满了到恶鬼道，恶鬼道受完了再到畜生道啊，恶道循环痛不可言啊。唯独佛与大菩萨限量现前亲眼看到这个事实，告诉我们真实的状况啊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